大家好，我是蓝爸爸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日本战国时代著名的剑圣冢原卜传。冢原卜传生于1489年，出生地在日本长鹿国鹿岛郡，小名昭孝，父亲乃是鹿岛神宫的神官，鹿岛氏的家老吉川觉贤，所以说啊，他原来姓吉川啊。卜传啊是家中的次子。那么关于这个鹿岛神宫呢，据说是日本初代天皇神武天皇建造的，非常的古老，基本属于神话时代了。相传呢，神武天皇东征大和的时候，曾在危难之时受过武瓮锤大神的帮助，所以啊，在登基之后特意在长鹿国建造了神社来祭祀大神。这个武瓮锤大神也叫剑玉雷神，是日本神话中的武神、战神、刀剑之神、弓术之神。哎，所以说这里的人们呢都比较尚武，喜欢研习各种武艺。卜传的父亲吉川觉贤就是一位鹿岛神流的剑术高手啊。这个鹿岛神流啊，又叫鹿岛古流、鹿岛中古流啊。据说呢，是剑玉雷神用来镇压邪灵的一系列招法，自古就在鹿岛神宫流传，以剑术和柔术为核心，进修拔刀术、剃刀术、怀剑术、杖术、枪术和棒术，哎，是一种综合武学。其实日本的各种剑术流派呀，都不是单一的武学指南，往往都是融合很多其他的武艺和种类。卜传自小就接受父亲鹿岛神流的指导，后来呢，父亲把年幼的卜传过继给了自己的好友冢原安干，自此啊，也改姓冢原氏，称为新右卫门高干啊，也就是冢原高干。卜传呢是他的号，并不是他的实名。而养父安干又是一位深谙天真正传相取神道流的高手。这个流派除了基本的剑术和各种武艺之外，甚至还包括忍术和铸成术。卜传又从养父那里习得了天真正传相取神道流，开始啊将两个流派融会贯通。后来呢，卜传又从传说中的剑豪松本正信那里习得了奥义伊之太刀啊，据说此绝技乃是整个鹿岛剑法的极意所在，将所有精华和理念都融合到一招里面，杀伤力极大，此后成为卜传的独门秘技，见到过此奥义的人屈指可数。哎，这个松本正信呢，跟卜传的亲生父亲吉川觉贤一样，都是鹿岛氏的家老，所以说啊，才会轻易的传给他。当然也有说法认为伊之太刀是卜传自创的。自此之后，卜传的剑术大有所成，开始巡游各地进行武者修行。根据卜传的徒弟加藤信俊的孙子记载，冢原卜传自打17岁那年，在京都清水寺进行了第一场真剑比试，并且胜利之后，便开始了传奇的一生。期间他游遍日本五脊七道啊，先后进行真剑试合19回，全部获胜，曾37度踏上战场，平日里与人用木刀打合不下数百次，从来没有被任何刀剑击中过，只有6次被敌方的剑师所伤啊，但都无大碍。所有这些战斗加起来，被他打死打伤的人多达220名。有一次啊，卜传正跟朋友在房间里喝茶聊天，随身的刀剑呢也放在一旁，哎，一把短一把长。就在聊着起劲的时候，屋里的屏风后边突然冲出一个人，手持利刃猛地朝卜传冲去。卜传反应迅速，抄起身边的短刀，拔剑一闪，那人便倒在了血泊里啊。经过辨认呢，卜传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之前进行过比试的五人，看来是输得不甘心，寻仇来了。旁边的友人惊魂之余就问卜传，哎，说你当时怎么直接拿起短刀没有用长刀呢？难道不是长刀在搏斗中更有力吗？卜传意味深长地说呀，此言差矣，配刀的长短呢，一定要根据自身的身高和实际情况来使用。哎，在这种狭窄的屋子里呢，如果使用长刀会非常受限制，那么倒在地上的可能就是我了。有人听后会心的点了点头，也由衷的敬佩卜传对于剑术的理解。在卜传各种比试之中，最有名的就要属与剃刀达人尾原长门的真剑试合。相传尾原长门使用一把柄长七尺、刃长一尺五寸的小剃刀，那个时候的剃刀一般柄长九尺、刃长有两尺啊，也因此啊，他的剃刀使得非常快，可以轻松的斩下空中的飞燕，并且在比试之中经常戏弄对手，说我要砍你的左手，对面的左手就没了，哎，我要砍你的右手，对面右手就没了，速度之快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，很多武者都非常害怕他，被称为有剑圣资格的人。 后来委员长门听闻了卜传的名声，于是啊便要求比试。卜传的弟子们都很担心，毕竟啊委员使用的是剃刀啊，怎么短呢也比太刀长，所谓一寸长一寸强，况且对面还是个猛人。而卜传对弟子们说呀，你们不要庸人自扰，在我看来呀，委员根本就是个外行人，剃刀本身就是要运用它的长度优势来攻击敌人的，如今他却使用一把相对短小的小剃刀，平日里比试的对象啊也大多是一些二把手啊，只能被他欺负，唯一的绝技竟然是斩杀天上的鸟，这种人对我来说呢不值一提啊。听完卜传的话呀，弟子们也安心下来，跟委员约定好了日期。到了比试的那天，卜传特意挑选了一把29寸的长刀前去应战，两位高手安静地注视着对方，空气里充满了双方的杀气，此时的静却掩盖不住这紧张刺激的氛围。突然两人默契地开始向对方冲去，在接触的一瞬间几乎同时出招，胜负就在这一合。最终画面定格下来，只见委员长门连同他的剃刀一起被卜传一刀两断。随着卜传的名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拜他为师。据说卜传出行的时候，后边跟着80名弟子，擎着3只大鹰以壮声势，牵着3头大马供他换乘，哎，场面极其豪壮。在众多弟子当中呢，不乏一些有名的大名和武士，比如伊势国国司北田巨教、骏河国金川家当主金川世真、武田家传奇军师山本勘助，据说也是卜传的弟子。地位最高的应该就是13代将军足利义辉啊。差不多30几岁的时候，游历全国的卜传回到了鹿岛，在鹿岛神宫进行了为期1000日的闭关修炼，终于领悟了神域，创立了自己的流派新当流。据说这段时间啊，上野国大胡元五郎也来鹿岛学艺，卜传受师父松本正信所托，对元五郎的剑术进行了指导。大胡元五郎在日后开创新阴流，广招天下门徒，与卜传齐名。此人正是日本历史上另一位剑圣上泉信纲。随着自己年龄越来越大，卜传对于剑法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。传说有一次啊，他在琵琶湖上游船，船上呢正好有一个剑士在吹嘘自己的剑法，哎，你守着母牛吹牛逼，恐怕是不知道牛逼祖宗是谁。后来呢，卜传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就插嘴啊，说听上去你的剑法也不咋地嘛啊。结果那人恼了，生气地问道啊，你是哪里来的老头？看你腰上别着剑，莫不是也懂得剑术？敢问师从何处啊？卜传回答说，我的流派啊叫五手圣流，就是不拔剑也能赢得胜利。剑士非常的不屑啊，吹牛逼我就不信了，你不出剑能赢了我？要不咱俩比试比试？卜传一看这人没完啊，于是呢就四下张望了一下，然后说呀，你看不远处啊有一处荒无人烟的小岛，你我去岛上比试如何？剑士一口答应，然后就央告船家驶向小岛。等靠岸之后，这位剑士拔出自己的佩刀，气轰轰的就下了船，准备跟卜传决斗。而卜传却一直站在船上，等到他跳下船后，一把抢过船家的桨，用力一撑，就让船离开了小岛，只剩下那位剑士孤零零的站在那儿。剑士更加的恼羞成怒，大喊道啊，你这个老朽竟然敢骗我。卜传哈哈大笑，对他说呀，我没有骗你啊，我确实没有拔剑就把你赢了，不服气你游过来吗？估计啊这位剑士不会游泳，只能眼看着卜传跟着一船人离开。从这个故事就能看出啊，卜传已经超越了剑术上的胜负，逐渐走入一种境界。传说呢，在一众弟子中，卜传最中意伊势国国司北田巨教啊，甚至把独门绝技一只太刀都传授给了他。这个奥义卜传连自己的3个儿子都没教。在临终之前呢，卜传再三思量啊，还是希望有自己的后人啊可以将此技流传下去，于是呢就对3个儿子进行了考验。他将一块木枕放在门帘上，依次叫3个儿子进来。大儿子很机敏，在进来之前就看到了门帘上的木枕，于是啊直接取了下来，安静地听父亲训话。二儿子反应迅速，掀开门帘马上就发现了木枕掉了下来，下意识地按住剑柄，摆出架势闪到了一边。3儿子比较莽撞，察觉有东西掉下来了，直接拔刀砍成2半啊。卜传对老三非常生气，一点事儿大惊小怪，而且力气太重。老二有些过于谨慎啊，功夫也不到家，没能提前察觉木枕的存在。只有老大还算让自己满意，于是啊就对大儿子说呀，我的绝技一只太刀传给了伊势国国司北田巨教，你去找他，让他教会你把咱们家的剑法流传下去。说罢就去世了啊，享年82岁。 后来浦川的长子就去找北田巨教想学艺，结果呢是死活开不了口，哎，这个太丢人了，对吧？作为亲儿子竟然没有得到真传啊，于是就对巨教说呀，我爹临走前教会了我一只太刀，听说呢他也教给了您，我特意来看一看他教给咱俩的是不是一样的。巨教一听这个心里就扑哧一笑啊，很明显这是来偷师学艺的啊，一个招式怎么可能有两种教法呢？再说了，就算有不同，那肯定教给你的是更正宗的呀。但是呢，巨教也理解他的心情啊，于是就没有戳穿他，反而是认真的向他演示了一只太刀的使用方法。日后呢，浦川的新当流得以发扬光大，由于他一生无败，尤其在真剑比试上成绩相当亮眼，而且对于剑术的理解啊境界很高，推动了日本剑术的发展，所以呢后世人们称他为剑圣啊。可惜的是啊，浦川与同时代的剑圣上泉信纲没有正式比试过，如果两个人对决的话，我个人认为啊，浦川可能要稍微占上风，而上泉信纲在剑术理论上略胜一筹。如果小伙伴们有自己的看法，可以留言讨论。好的，今天的故事啊，咱们就说到这儿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